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教牧学第七堂。那我们这一堂呢，会分享到牧者身心灵的健康。那教会里面呢，大多数认为信徒的灵命呢，是由牧者来牧养，所以好像牧者永远是最刚强的。那即使呢有软弱，也是他们直接从神那里得着帮助。那可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很多的牧者，他们的心里呢，并没有像信徒所认为的那么的刚强。事实上，牧者他们也是人，他们也面临各样的压力和挑战，他们容易产生孤独还有沮丧。但是我们知道，牧者或者传道人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他们肩负着管理全教会的运作。那信徒牧养教会发展在各个方面呢，常常他们因着呼召，因着使命，所以把自己摆上啊，也想要做得更好更出色。那同时呢，就因为这样长期承受许多的压力，那久而久之，他们的身心灵都受到影响，那甚至有些家庭也受到影响，人际关系也陷入紧张。那所以呢，有些牧者他们会说自己已经耗尽了。那什么叫耗尽呢？就是到了一个地步灰心失望，好像没有办法再侍奉了。所以这些情形就变成非常严重，而且对教会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是有些牧者呢，他以事工果效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事工这些果效放在侍奉的首位，那就会产生压力，产生耗尽，还有呢产生抑郁。那所以这是教牧的三大杀手。那我们这一课要来分享牧者身心灵的健康，那这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讲到几个方面，好，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心态开始交通，要调整这个心态。因为这一个时代所有的步伐都是非常的快速，所以很多牧者一个特点就是忙，所以一面是忙碌，那另外呢也是非常的茫然。那再下去呢，那产生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看到，那整个身心灵都受到影响。所以在心态上需要做一个调整。那第一个呢，就是要分辨优次，就是优先的次序，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来分辨。要小心过度疲劳，因为周围的人呢，对于这些牧者总有忙不完的要求。那为着防止耗竭，那传道人必须对着他的使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坚持。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其次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你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想要去做，第一个也做不好，那第二个很多时候我们会过度疲劳。那第二个呢，就是避免救主的心态。那什么叫做救主的心态呢？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够承担，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够承担。那只要会有需要，那牧者就显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我们知道这三个其实是形容神的哈。那但是牧者常常就好像站在这个角色，我都知道，我都能，那我来帮助。那事实上呢，超过了他们的度量。那这种心态我们知道很多，从正面来讲是出于牧者对于信徒的爱，那更多的时候呢是希望自己成为每一个信徒认为最好的牧者。所以我们对于牧者有一个要求，那我们可能站在信徒的位置上，我们也做了一个要求。那所以要求自己，那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不想让任何人失望，但是产生的结果常常是牧者他的耗尽。那第三个讲到不忙的牧者，好，那这个是有一位叫做毕德森他提出来的。那这个当然你一听起来好像很有挑战性，好，那牧者不忙，难道你是很懒惰的牧者，或者说你们教会太小没事做？好， 那其实他讲的意思，今天要做一个比较颠覆性的哈，他说不忙的牧者，那其实呢，他从反面来讲，一个忙的牧者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基于虚荣心，他显出自己很重要，每次人家找他，他说我很忙，有了他的 schedule 要排到下个月，要排到多远，那有的时候是为了虚荣心，另外一个呢是因为懒惰，这个懒惰不是他不做事情的懒惰，是他没有好好去安排，他把这个安排的事情呢都交给别人，所以忙非但不一定显出忠心，有的时候是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所以做一个不忙的牧者，事实上你要把时间能够分别出来，有很多的时间你需要安静，你需要等候，你需要祷告，那这个看起来是不忙，但是确实对牧者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第二个我们来认识一下，就是认识特点。那第一个呢，就是避免期望自己成为他人。在牧养的工作里面呢，教会的服事除了讲道探访，那传道人呢按其特色来侍奉，所以我们知道有挫折感的传道人，他们耗竭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与人来比较，无论我们讲到人际，讲到恩赐，那总有比自己出色的同工，所以呢在这些牧者跟人家比较的当中，他会觉得有压力，那他也盼望说在每一个方面呢他不能够不输人，所以这种比较的心态，期望自己成为他人，那常常产生了一个压力，常常就变成了你没有看重神给你的那一份，你想要成为别人，但是在恩赐，在神的托付，在各方面可能并不是这样带领的。那第二个是要逃避成功的试探。今天很多人呢都容易将成功定义在什么呢？表面的成就。那当有人讲到说谁谁谁是一个很成功的牧师，那我们会想到什么呢？他应该是工作很有果效，他有很多的会友，他有很多的钱，那他有很多的聚会，很多的事工，好，他如果是在网络上的可能有很多跟随者，好，那这些都是我们所认为的成功。那但是今天这样的成功并不一定就是神心意所要达到的，那很多传道人呢竭尽全力要追求这样的成功，那这些反而成为他耗尽的一个原因。那今天纵使达到了一个成功的地步，就众人都觉得你是一个很成功的牧者，那我们也看见很多的例子，当他得了名得了利，当他被众人所拥挤所称颂的时候呢，但是对他却是犯罪或者是软弱或者失败，那常常就在这个时候发生。那第三个要忠于托付，那牧者呢必须专心做牧养的工作，忠心的人我们知道他做事情就专注他所托付他的事情，不受外物的干扰，所以一个很专注的人啊，他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所以当别人邀请我们担当一些各种不同的职务，今天如果神是托给我们一个职务，或者说一个托付是来牧养，那今天可能有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不同的邀请，所以我也遇到一些比较有名的牧师，可能他讲道是很有恩赐，那他一年的 schedule 啊，因为太多地方在邀请他，那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他变成游行布道，那他自己教会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牧养。那看神给你的托付，如果他的托付就是做游行布道的，那也是一种服事的路，但是我们常常知道说做游行布道呢比起来做一个在教会牧养，其实做游行布道很多时候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你是在不同的地方， 牧养要付的代价其实常常是非常的大，要把人培养起来。对，这两个是不一样。
另外一个牧者跟我讲，他一天到讲了100遍。
是，所以你到处讲呢，他其实他都是讲的。对，那但如果说今天神给他的托付是这样，好，那也就是照着他的感动。好，那我认识一位非常好的，他的见证很强。好，那他的这位弟兄好几次住在我们家，好，那我也很喜欢他。那他到各处去，他就是讲他的见证。好，因为是不同地方请他，他不是在讲道，他不是在牧养教会，那他就是到各处去讲他的见证。所以他只要有可能一两篇见证，或者如果人家有三天特会，那三个见证，那他就足够了，因为他是到各个世界各地去的。但是神给他那个托付，那今天如果我们讲到牧者，讲到今天我们是教牧学，你要做一个牧者，牧养群羊，那我们就要认识神所托给我们的，那我们就要忠心，那常常回到这个托付的里面。所以有些邀请我们必须要学习拒绝，不一定是讲到，也许叫你做什么其他的事情，那参与一些什么甚至有些人会邀请你参加什么政治方面的各方面的活动，那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必须要忠心。那第二个大点呢，我们讲到重整组织。在民数记这边有一段，十一章从十四节开始，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那这么多的百姓，所以摩西呢，他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如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所以你看见圣经其实有好多次，你看见说这个所谓的耗尽，就说这个领袖呢，他本身属灵生命，他跟神的关系各方面都非常的强，像摩西，像以利亚，那到最后呢，他们这么强的领袖，但是担当不起。像摩西他讲说，你干脆把我杀了算了，以利亚最后是不是也在罗藤树下求死，那就是说他们到了一个地步，过了他们的这个天然生命的这个 limit 限制了以后呢，那他们就耗尽了，就那在这个阶段如果他继续下去，他就不能再侍奉了，他宁可死他也不要再侍奉了。所以你就看见这个非常的严重。那我们的神怎么样对他说呢？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好，到我这里来。所以呢，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好，像保罗他得着提摩太，他按手把恩赐分给他。好，那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就是一个从摩西开始，那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不是叫牧者一个人，领袖一个人来担当。所以神的心呢，是要兴起这一些长老们，其实就是一个服事的团队。那他需要把他身上的恩赐呢，能够分赐给他们，那他们能够一同来担当。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要建立侍奉的团队。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不是传道人呢一个人来做所有的工作啊，一手包办，忙得不可开交，因为这不是一个忠心的表现。那我们常常讲说能者多劳啊，这个传道人有些呢，他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那其实也好，因为他就专心讲道去，或者是去牧养。 那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也会一点，那个也会一点哈。很多人就说这个师也要找你，那个师也要找你。我就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我需要训练人。好，训练完了以后呢，要敢教出去哈。很多时候在教的那个阶段呢、常常会出问题，或者说不完美，或者有各样的情形。所以我想这个我们目的是要成全圣徒。把一个工作做得完美啊，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个要达到的目标啊。把人成全出来呢，我觉得这可能是更重要的。那所以呢，比方说就算做一个音控啊，我就发现说训练他们各样的这个要注意啊，要怎么样那个技术啊，但是呢那个耳朵很难训练啊，有的时候你的声音太高太大太小声或者是怎么样哈，很难训练。好，那这个是只有有的时候只得忍耐，好，就是说慢慢的来训练他们。好，那这个是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建立一个侍奉的团队，要懂得放下这个责任。那这样子呢，我觉得今天我们不会事倍功半，自己都被好像耗尽了，身心疲劳。所以另外一方面，牧者或者传道人，我们可以招募自己的代祷勇士。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常常就是跟弟兄姐妹讲，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所以你看见保罗这么伟大的一位使徒，他需要圣徒为他祷告，他需要有一个祷告的团队。所以士布真在讲到他有一个发电机哈，就是说他们有几百个弟兄姐妹，就是专门为这个信息来祷告。好，所以那个复兴是有一群祷告的人。所以呢，牧者这个可以自己来招募，所以招募就像保罗一样，请你们为我祷告，请你们为我们这些同工们祷告。好，那这样也是一个团队，所以得做一个 supporting 的这个团队。祷告的团队，这非常的重要。那建立完善的制度，所以大体而言，教会应当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保护传道人免于耗尽。那这个我想不论是大教会或者小教会，那其实这种观念过去有的时候是缺乏哈，那慢慢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要认识到传道人他不是像超人一样，那他天生就是比任何人都刚强，那他有需要神就会这个怎么样帮助他。因为的确看到传道人或者牧者他们有耗尽的，连摩西你看到前面讲他宁可死，以利亚呢他在那里求死，其实很多这种耗尽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侍奉下去了。所以教会要有看见，要有一个制度。好，所以呢无论是他的侍奉、生活、人际、健康等方面，那都要好像有一个评估，好，然后有一个制度来关心、来顾到传道人他们的需要。那有些时候呢，他们需要休假，有些时候他们需要晋升，好，那当然这些方面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做到。好，那像我们也看到像我们当中有九十几岁的这个老传道人了哈，服侍70多年了哈，他从来没休假过。所以有的时候就他们呢走过来，他们做这个榜样，我们就很难再说要怎么样的制度要怎么样哈。那因为他们走过来，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或者是讲的普遍性来讲，我们不能用少数的就作为代表所有的，好，因为那个需要常常是不一样。那我们的确看到有耗尽的情形，好，有到最后他就退后了，或者说他就没有办法侍奉了。那所以在这些里面呢，那其实今天要留意，教会应该要有一个制度，休息或者是像休假，好，休息为了走得更远的路。不是说今天有些时候你跟这个长子们说我要休假哈，那他们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偷懒了哈，或者说这个对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了哈。但是呢， 观念真的是，所以这个观念需要调整，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那很多时候教会提供，比方说牧者他的去这个做一些体检哈，或者说他有一些的这个需要进修的时间等等的，那如果说你为了走远的话呢，那其实教会在这些方面制度上是应该要建立的哈。有了一个好的制度，在灵前十四章这边讲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所以有了一个好的制度呢，那明确的工作职责，那分工要清楚哈。那有一些地方呢，他们请了一个牧师，他们就觉得说，所有的事情呢，好像我今天已经花钱请你了，那就是你的工作了哈。那事实上，应该要有明确的分工哈，那不是说今天打扫也是说，哎，牧师啊，我们这个地上怎么脏的，哈，好像都是牧师的责任呢，哈，那我们当中也会有哈，有人看到说一个灯没关，哎，梁弟兄那个灯没关，我在想是我的事还是说你看到你就关一下，就变成什么事情都是牧者，然后呢，责任托给他们，要求交在他们身上，到时候责备也是在他们身上，那这些就是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工，那牧者就会担当很大的一个压力，那整个工作呢，那个效率其实也就不是很好，不能分工合作。 好，第三个大点我们看见重整生活，所以生活更新是预防传道人耗尽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有健康的生活才有健康的个体。那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说建立亲密的关系，传道人必须和家人及同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什么叫做亲密呢？就是讲到彼此间能有深入的交流，那不单是能够谈事情还有观点，能够坦诚分享感受和心中深层的一个意念。有很多时候你能够谈事情，你不能谈感受，那但是呢，一个有亲密关系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感受更深一层的那个感觉能够分享出来。那所以呢，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传道人呢很怕敞开自己哈，那真正敞开呢就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来看，所以好像常常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在关系上面呢，那我们知道常常因为这个服事的那个角色是一个牧者的角色，那反而传道人有的时候变成非常的孤立。那其实传道人也有需要，他也是一个人。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关系，亲密的关系呢，从家里面开始。所以讲到长老时候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家庭是需要你要花时间啊，很多时候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儿女们呢，是需要有时间能够沟通的啊。那我们带孩子每一个礼拜虽然有很多的忙碌啊，但我们总是有一个晚上至少分出一段时间让孩子们知道，这段时间好像家庭祭坛一样，那我们不接别的电话，我们也不做别的事情，我们就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好，然后让他们能够分享，那让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彼此祷告等等的。信徒期待看见传道人拥有与他讲台信息一致的家庭生活，哈，这一点若不能得到证实，教会的属灵成长就会受到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侍奉的这个团队也需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亲密关系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花时间来培养的。那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哈，那他们这个同工退休会啊，他说大家就很自由的躺在那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说有一些自由的这种交谈哈。那有一些呢，他们这个所谓同工聚会呢，就是谈事情，没有什么比较 个人的沟通，好，教会什么事情，一点两点三点，这个都列出来哈，一项一项的讨论。那有些观点不同，看法不同，或者是角度不同，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变成攻击的攻哈，同工会变成同工会哈。那常常呢这些或者指责或者是这个批评啊要求啊哈，那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对于牧者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当你面对别人攻击的时候，那我们又要求牧者常常你要有生命的表现，然后你要忍受，你要怎么样哈？那但是常常产生的是一个不健康的心态，然后呢，里面的压力还有伤害。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哈？那我当然这个跟牧者跟整个教会的好像那个文化也有关系哈。那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要讨论什么事情，好，那大家就是吃个饭，然后聊一聊。那今天如果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你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好，那第二个讲到建立规律的生活，很多人传道人为了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很多的事情啊，便常常的牺牲他的睡眠、饮食、休息、运动，这些呢就是变成他的生活没有办法很规律。有些时候好像是24小时都是 on call 哈，那很多年前有那种这个 BB 那个什么哈，那就是说随时人家会 call 你或者是需要你哈，也许事实上不一定是那么多，但是整个心态来讲，也就是说你随时可以被任何事情打扰，对不对？然后呢变成生活上是不规律的。但是我想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建立一个规律的生活，好，其实呢对于我们侍奉是有很多的好处，好，不是我们不能有弹性，好，或者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在，也不是这样，而是说绝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好像让这些事情呢牺牲你的睡眠。其实你今天牺牲了睡眠，可能你要补回来要花更多的力气，可能你今天所牺牲的事情呢将来要补回来，或者像家庭你就发现说等到出了问题你要去弥补，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好，要去弥补。
那你所谓的规律生活是晚上几点钟就一定要睡觉，那早上几点钟一定要起床，还是那这个地方你都可以放开？
就今天来讲呢，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哈，比方来讲我大概是四点多起床的人，好，所以我十一点呢基本上我是要睡觉了，好，所以就说我们就说彼此之中午有的时候休息一下，有时候不一定哈，看，所以就说
那你睡眠时间很短呢，十一点到四点才五个钟头。
对，我通常大概五个钟头是够了，
就够了吗？
哎，从读书时候开始哈，还没服侍就是这样子的，就每一个人习惯不一样，好，但是我到十一点呢，基本上除非很紧急的事情，那大家慢慢就会知道哦，梁弟兄呢，他十一点以后你不要再去这个打电话找他什么哈，那大家慢慢你就可以体谅了，好，那我是比较喜欢习惯嘛哈，就是说会比较早起，那这个是每一个人习惯不同，但是你有一个规律。我没有办法说我一天这个一点钟跟你们一起混到一点钟，我第二天呢我又是九点再睡，我没有办法这个，因为很不规律的时候呢，其实对你的身心灵都很不容易去调试，好，对我工作的效率可能也会差很多，所以这就是大家慢慢的大家就有一个，除非是 emergency 特别紧急的事情，那当然是没有话讲。那像我们这个，像我姊妹她也知道，那比方说有时候，有时候这个有什么事情啊哈，那她尽量的，如果不是紧急的，好，如果是什么十二点多的事情哈，那她就帮我去接电话去处理啊等等的哈。那我想建立一个规律的生活，好，那我们在规律生活里面呢，就说有时间。有时间，我们说把我们的规律好放在行事历上， 今天我们的行事历不是只是完全都是让别人去安排哈，比方说我们需要有时间祷告，我们有时间阅读，我们有时间休闲，有时间静默，有时间独处。好，那我想很多跟牧者的身心灵的健康呢是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不是说今天呢除了讲道以外所有的时间好像大家觉得说你都是没事做的，好，就说都可以来要求我们。我早期出来服事的时候呢，我姊妹她的观念那时候说，你既然放下工作服事，那每一个人来要求，她说你既然是服事，那当然就是要做这些事嘛。有人要看病的啊，没有人带，那你就去带，对不对？有人要去申请福利的，英文不行，你英文可以啊。所以到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忙得不得了啊，一下子这个人有这个需要，有的时候大家都帮我安排好了。反正梁弟兄是没事做的，那白天谁要翻译，谁要去做什么，谁要年长的要怎么样，那大家都帮我排得满满的。那后来我发现说，这样子下去好像不是神的心意哈，我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刚出来服事，要讲一篇道，你要花很多时间预备哈，你要带一个读经聚会，你要花很多时间预备。因为弟兄姐妹有一些年长的，他们有很多的要求，那你带读经聚会，或者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还会就是说有各种的要求哈，啊，批评啊，攻击啊，都会有的，所以那时候就压力很大。那我后来慢慢就明白了，我今天不是做蒙召，好像就是做这些像慈善事业一样，就是帮助你们这个解决你们个人生活的问题哈。那因为我如果只是做这样事情，我实在是应付不来了。但是神呼召我们呢，其实他有他的心意哈。那今天我如果有感动，我陪一个弟兄，陪一个这个年长的，就去办事情，是有一个目的的。我说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可以服侍他。上次讲说帮一个弟兄搬家，搬了一天哈，那对他来讲，他说省了1小时5块钱。对我来讲呢，我过去工作以前那个公司是1小时是300块，好，那没有办法来，
不能比，
没人来比，对不对？那但是我后来就是说，如果我这段时间我是在服侍他，好，有机会跟他沟通，来成全这个弟兄。那这就值得，那完全不在于钱的多少了哈，那这就完全是值得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也是需要注意的哈，那建立规律的生活，养成健康的习惯哈。那这下面这一段就比较注重在所谓健康，讲到我们因为身心灵身体真的是不行了哈，那也影响到我们的魂，影响到我们的灵。那我们到侍奉没有身体，我们也没有办法走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是我们也需要一起来注意的。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身子上能够来荣耀神。那很多时候一些牧者呢全心侍奉，他不理会身体的健康，所以侍奉呢越来越疲倦。那心里知道要为主工作，但肉体呢因为没有力量了，生病了，或者是说软弱了哈。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身体的状况，我们讲说有天然的律，有天然的律，就好像你不刷牙结果就会怎么样，蛀牙。那天冷了，你说小孩子叫他穿衣服他不穿，结果真的感冒了。天然有它的律，所以我们的身体呢不是完全靠神机在那里活着，那我们也在一个天然的律的里面啊，所以呢就是说在很多方面我们就需要注意，比方说个人的卫生、饮食、睡眠、运动，那都有它正常的需要。所以讲到我们在身体的方面，所以有几个点跟大家提一下，保持活在主里的喜乐。箴言17:22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喜乐与否，那很多的研究真的研究有它的一个共同的看法哈，就是说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啊，那真正的神的话是讲喜乐之心乃是良药。那第二个呢，讲到要适度的操练身体，提前四章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那我们很多人就读到这个敬虔很重要，那就觉得说操练身体益处少，但是呢我们读圣经呢，你不能说因为那个更重要这个就完全不重要，它的意思是操练身体是有益处，虽然它的益处呢不能跟操练敬虔来相比。但是今天来讲到操练身体，我想所有的医生所有的这些健康的这些专家都会告诉我们哈，就是说运动是很重要的，运动很重要的。那如果说我们想说今天怎么样把事情做得好，其实运动呢跟我们做事的效率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运动像读书，以前我们读书啊，我回家什么第一件事就去跑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说你如果不运动呢，其实你工作的效率是更不好的哈。但是运动对身体是有益处的，操练身体是还是有益处的。好，要建立正常的饮食和起居，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然后我们常常听见今天特别这个时代有很多各样的教导，好，各样的知识，你一天到晚看新闻也好，看什么的报道也好，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要怎么吃，要降什么胆固醇，要怎么样，你要怎么吃，哇，你应该怎么做，那这个教导很多啊。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其实可能并不多，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读一读，觉得哦，原来是这样，但是你真的要做到吗，这也是不容易。但是在规律的我们吃好节制，变成是一件可以影响从我们生命里面出来。有些人他吃就是没有办法节制，好，那他控制不了他的食欲，好，控制不了他的口。那甚至呢，今天来讲，我们说一个传道人，我们要顾到身体的健康。我们不只说知道这个知识，然后也需要在实行上面有这个节制，好，这个我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需要有规律，也要节制，不要暴饮暴食，好，我们不要熬夜过劳，所以在生活上要操练这个节制。那这第四个呢，讲到圣经中关于医治的各样的启示，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医治人的神。那他的名字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人的神。那我们知道他差遣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了有病之人的医生。那我们的主呢，他不单是他能，他是蛮有全能的。在主耶稣看来，人的疾病没有难医的，没有大病，没有小病，都在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他肯医治，好，连长大麻风的主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他曾医治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知道他今天仍然要医治人的疾病。所以今天一方面我们说在生活，在起居，在饮食，在运动各方面呢，我们需要有所注意，好，有节制，然后有规律的生活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时候难免今天就算生病了，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相信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所以这一些呢也是在牧者来讲是很重要的。好，在第四个大段我们一起来看，重整灵命，重整灵命。让我们呢认识到说在侍奉中怎么来经历神。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将重担交给神，主在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所以今天服侍主并不是主要把一个我们担不了的担子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可以将重担来卸给神。那这个关乎信心，有信心后有行动，这个行动是交托。和很多的牧者传道人呢，我想我们都讲过这个故事，就是老农夫的故事。这个老农夫呢，这个卖菜担的一担子非常的重，要走很远的路，那一个大车子开过，看到他就觉得想要帮他，就停下来说，老人家请你上车。老人家就担着担子就上车了。这个人开开开开到目的地啊，他一看这个老农夫呢在车上，他还背着这个担子，还担着这个担子。他说，你为什么在车上还担这个担子呢？他说，你都载我了，我已经这个不好意思了，我怎么能把担子再放在你车上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很有点无知哈。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个故事来鼓励弟兄姐妹，你要把担子能够交托给神。可是教导别人容易啊，等到我们自己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变成自己还是在担自己的担子，没有学习把担子能够交托给主。那这个是牧者需要学习的，到主这里来，我们在主这里才能够得着安息。劳苦担重担的人，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个点，所有的侍奉我们说是主的，工作是主的，那征战是主的，整个成果是主的。所以今天主呼召我们，是的，我们是一同在征战中，我们在侍奉中，在建造中是有份的。那但是主让我们藏身在他的里面，是他可以来背负我们这些重担。啊，第二个我们看见正常灵修生活。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灵修就是灵交，是心灵与神交通，也就是说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回应主的话，那跟神之间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个灵修的生活。那这个对牧者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今天一个牧者他忙着去服侍人，他忽略了灵修的生活，那其实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跟神之间没有连在一起，那就变成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服侍，很多时候已经枯干了，还是坚持着咬着牙，没有膏油了哈，没有力量的泉源了。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真的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讲是成根，那有些呢这边讲到灵修哈，有一段时间，那我们固定的时间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亲近神，那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工作，光照启示焚烧，来激励来教训，那我们从主的那里进入幔内，然后我们出到营外，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从幔内与主来相会，听见主的慈声，看见主的容面，然后我们出到营外，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那第三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那这个藏在原文就是 abide， 就是住， abide in Christ， 就住在基督里。所以这个成为一个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经历的一个非常实际的。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讲到，我们可以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这个膏油在我们身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住在主里面的经历是非常的宝贵。那讲到住在主里，先要知道在主里就是在基督里，那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然后呢今天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非常实际的来经历到我们是可以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隐秘处，在这个里呢有一个我们与神能够相会的地点，不是在某一个场地，乃是说随时我们可以回到里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主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可以从幔子经过，我们可以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这成为我们在隐秘处的一个生活。我记得我刚到美国是81年，到了学校 USC 第二天就到学校去找打工的工作，一个餐馆，学生可以在学校的餐馆，所以找到了一份工作，就在餐厅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厨房切洋葱切番茄，还有那个切那个肉，这就是他给我的一个工作。那我一个礼拜大概要工作20几个小时，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来没有，第一个学期来没有奖学金，所以呢我需要赚钱，家里没有办法来支持，所以还到学校另外找了一份改作业的这个工作，要花20个小时。所以你看一个礼拜的工作时间呢比人家全时间工作还多，40多个小时，20几个小时要在餐馆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一来又不知道，又不会英文，然后又修了非常重的课，所以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然后我看别人他们都有时间读书，我一天到晚都要在工作，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压力很大，然后工作的那种环境是很不是很愉快的，在那切洋葱，那个老板呢还给我发了一个这个蛙镜，就发现都没有用，那有时候热得不得了，那个戴起来很难受啊。他说因为看你流泪嘛，但是你就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在那种压力的底下，其实可能不久也就压垮了。那我记得那有一天呢就去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就在里面唱诗歌，那我唱诗歌然后就向神祷告，就亲近主嘛，那诗歌很短，就是一首副歌，为主耶稣牧我心灵，宝贵远胜我生命，好像我就是一直唱一直唱，就进入了与主的交通，与主的那个同在，你就发现说我这个工作好像环境是很不愉快的，好像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呢当我们一来亲近主的时候，进入与主的交通，住在主里面，一下子里面就有了一个平静安稳，那个甘甜，那个喜乐。我觉得说感谢主，工作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很忍受那个环境，还是说我们可以在里面亲近主，来享受主。然后呢我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功课啊，老师把作业发下来，很多我是把那个作业每一题呢就稍微看了一下啊。我在打工的时候，我在切东西的时候，我一面可以亲近主，那一面呢可以思想这些作业到底它的大概的内容。所以你看神给我们很奇妙，那我们里面又是很平静的。等到我打完工了以后呢，那时候一个小时才3块钱，那打完工了以后呢，我大部分作业也都想通了，所以我回去可以很快的就做出来。所以在那个阶段我觉得主给我一个训练，就是在压力的底下我们可以来享受主，然后经历到说真的到主那里就有安息，然后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那同时其实神给我们的很奇妙，是不受这些限制的，我们还是可以思想在学业上的事情。所以后来我第一学期后来就拿了全 A， 因为那个其实是非常难的课，那一个班上可能什么50-60个人才拿3到5个是拿 A 的，所以是竞争很激烈。我又英文不通，来的时候又电脑从来不会用的，所以这都是主的恩典。但是另外一面呢也经历到说主叫我们看见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能够在压力的底下 有一个平静。虽然我们可以说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不一定说就是说这些事情就不去做，但你在做的时候呢，在压力的底下，我们回到里面，那我们就不会被这个压力所压垮了，而且反而今天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能够把很多的事情做出来。那最近就说有一天，那天是我母亲的这个安息聚会，你们有去哈、哦？你知道在那一天早上啊，还有一些的改变。所谓的改变就是说，因为那个节目啊，哈、哦，那个程序单还有改变。那还有就是说做的幻灯片，因为有时候家人觉得要加一张、要剪一张什么照片哈、哦，你知道这些你都得尊重他们，因为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刻哈、哦，那他们的感受。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那种情感哈，他的觉得说哇，这一定要放进去，所以我到最后一天早上，我还在把它重新要再编辑哈，然后呢，把那个节目单要印300份，然后还要就印出来这些节目单，对不对？那我还要预备，我那天本来应该是要主持要分享的哈，在那样的一种情况底下，你就可以知道说有好多好多事情哈，那天。我们家大概住了有10个人，因为每个周末很多人都会到我们家来，好，所以那天早上我还准备了9份还10份的早餐，好，还要准备出来，然后我们要很早能够赶到那里去。你看有多少事情，所有的音响我要自己预备好带去，所有的摄影器材我要带去，那这些你都不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还不止一套，有的时候还要想到其他的这个预备的哈，很多事情你想象不到的，因为不是在你的教会，不是在你的家里，很多东西你带去，你就要确定说好能够在那个场合能够使用。所以你看见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压力，在思维，但是我说感谢主，里面呢是很平静的。好，所以从早上就是里面是有主的同在，好，然后呢学习在那个平静安稳的里面。所以虽然有很多的事情，哇，要装这个带这个，好，然后呢大家这么多人去，然后一去到那里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然后什么东西怎么设置，然后时间很短哈，然后跟那边主持的人，然后他有他的要求，然后反正，但是我想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里面是连于主的。好，我想分享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经历，然后呢主担我们的责任，好，那他把这些压力替我们背负。好，我想对于牧者身心灵的健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我盼望说大家彼此带导，彼此扶持。好，这条路是我们一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好，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呼召我们，你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主，你宝宝怀揣我们，将我们藏身在你的里面，带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在全能者的手荫下。主啊，使得你祝福我们的服事。主啊，在各样压力的底下，你是我们里面的平静安稳。主啊，叫我们彼此带导，在这条侍奉的路上，主，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